各位听众好，我是丁福林。今天我要为各位讲的是《资治论》的第九集。我们在第八集的时候，我为各位谈资治的有效性的问题，那我也发现呢，这个问题好像是并不能够成立。可是呢，这个问题在我们人类思想史的发展上，又是人们一直在谈论的问题，所以我今天也在对这个问题继续的为各位做一番解释。那会有那样的问题产生呢，主要是来自于我们在人类的思想史上，有些思想家或者哲学家，他们看到这个世界是这么样的复杂，而且一直不断的在变动着，就认为我们不能够获得知识，没有所谓知识的可能。所以呢，哲学家才对这样的问题开始探讨。那从以上的分析啊，我们可以了解，知识论和形上学、神学、宇宙论这些科学都有很密切的关系。那我上一节啊，也就特地的从啊，我们对这个世界啊，我们对这个世界了解可以有的一些科学，以及对人或者甚至包括跟神学、宗教有关的问题来说明。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啊，知识论跟这些科学啊，像神学的宇宙论、形上学都脱不了关系。那事实上，在哲学中啊，我们如果看一个哲学家的知识论的话，我们如果了解他的知识论的立场，我们也可以同时了解他的形上学、他的宇宙论，或者说他在神学上的看法是如何。那基本上啊，正因为我们可以有的知识啊是那么的复杂，或者说包含的方面是很多的，有人文的，有社会的，有自然的，还有包括哲学，对不起，包括宗教或神学。所以是知识论中所要探讨的问题涉及到这么多方面。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啊，知识的有效性的问题就成为一个非常独特的不同的门学科。那在这个问题上呢，哲学就以一个有系统的方式和方法，使得它成为一门很独特的一门科学。那一般就称这样的科学是知识论，或者称它们为大逻辑。我想各位如果听了所谓的理哲学之后，你晓得理哲学就是小逻辑啊，因为在小逻辑里面是谈我们人正确的思考的法则，所以我们就称它为小逻辑。那进入到知识论或所谓的大逻辑的话，那就是谈知识如何是有效。那我也跟各位提过，在18世纪啊，德国的一位大哲学家啊，叫康德，他也称知识论为一个批判学。那他之所以称知识论为一个批判学，就主要的是因为他说，我们先应该批判人在获得知识的时候，他有没有什么鲜艳的条件啊，或者是啊这样的一门在康德的时候，这样的一门科学啊就开始称为所谓的批判学。那也是因此呢啊，可以说知识论啊从康德以后呢，就一直不断的受到重视啊，这样的一个重视呢，一直到今天还是如此。所以呢，知识的有效性的问题啊，也就成为我们所要谈的一个重要的问题的。谈了这样一个问题之后，我想我要继续的就跟各位谈到我们在哲学史上有所谓的怀疑主义。那怀疑主义 事实上很清楚啊，他们基本上否认人有所谓获得的知识可能，因此他们的立场跟我们所谈的人的知识是不是有效的话，那他们就采取一个完全否定的态度。那从这样角度来说的话，怀疑主义顾名思义的就是怀疑我们人有没有获得知识的可能，是吧？另外呢，就是对人的知识的有效性的一个怀疑。在前面我也跟各位提过，人的知识的有效性问题就在于我们能做一个真的肯定，而且呢，能够给予我们所做的肯定之所以有效的理由。而真的肯定就是和事实要符合，我们是按照事实如何来陈述的。所以任何一个正常的人应该都可以接受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打从心底深处会有的信念。那这种信念呢，可以用一句话一个命题来陈述来表达，而且我们也晓得我们在说什么，我们能提出我们之所以这么说的一个有效的理由。怀疑主义严格说来不能有什么理论，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反对任何的理论。但在今天我为各位介绍怀疑主义的时候，我会先把不同形式的怀疑主义先为各位说明。首先呢，有所谓的片面的怀疑主义，那这些人认为某些知识的形式没有效，例如魔术，或者说超心理学。另外呢，就是在哲学中，像形上学、美学、伦理学这些方面的知识，为他们都没有效。讲他们是片面的怀疑主义，因为他们只否定这些方面的知识的有效，那其他的他们会承认。当然我想魔术啦，或者说超心理学啦这些东西他们把它当真，我们或者是怀疑他们的是否能够成立，当然我们也不会反对啊。那我想我也为各位解释一下什么叫超心理学。那超心理学就指一种精神的感应或者像千里眼瞪这样的一个超自然的一个心理现象。当然这些方面的在这方面的各种说法的确在很多时候也有着令人难以信服的地方。如果我们要质疑他们的有效性，当然也可以接受就好像我们大概没有人会去说魔术是真的。那这些片面的怀疑主义的问题就出在说，形上学、美学、伦理学是不是也值得怀疑呢？当然这样的问题我会留到后面一起跟各位谈。刚才说的是片面的怀疑主义，他们是把某些方面的知识排除在外不承认。那接着我要谈的就是一些功能性的怀疑主义。那这些怀疑主义，他们只认为来自我们某一种认识的功能的知识才有效。这一类的怀疑主义和前面的刚好相反。那我们刚才讲的片面的怀疑主义，他们只承认某一种形式的知识有效，而其他的知识都排除。那在功能性的怀疑主义里面，我们看到的是有经验主义。那他们认为只有能经验到的，透过感觉经验得到的知识才有效，不在经验领域的都没有效。所以呢，只有所谓的经验科学，能够看得到的、能摸得到的， 能够检验出的才有效。在哲学史上的代表就是所谓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还有呢，物质主义。啊，另外也是所谓的那个科学主义者。那我们刚才也提到啊，片面的怀疑主义，他们否认形上学、美学、伦理学，因为这些知识不是在经验的层面可以谈的啊，这些知识超越经验，是更高层的一个知识。那这些片面的怀疑主义者基本上也是属于经验主义者。那我们啊，在中国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许多的知识分子呢对形上学啦、美学等等啦啊，也抱着一个比较怀疑的态度。另外呢，在功能性的怀疑主义中还有的一个看法就是理性主义者。前面的经验主义者认为只有经验的道德才有效，那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刚好是相反，那他们认为只有理性的知识有效，那比如像数学啦、哲学啦，还有他们认定的某些啊科学才有效。那我也跟各位谈过啊，我们要认识就必须透过感觉的经验，但那个只是第一步。感觉的经验让我们和外在的世界接触啊，所以我可以看到、我摸到、我听到在我之外存在的什么。但是呢，如果我们要有客观的认识，就必须从感觉的经验再进入理性的理解和判断，要透过感觉跟理性两者的合作，我们才能有着客观正确的知识。所以假如是这样子的话，各位可以分析出来，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都是只顾到一方面，一个认为只有经验，那另外一个呢认为只有理性，所以呢他们两者都是各只看到一方面而已。啊，在功能性的怀疑主义者中呢，还有所谓的信仰主义者，那他们认为呢只有超自然的信仰才有效，那当然这就是只有来自神的启示的知识才有效，其他的都没有效。那像法国16世纪的一位思想家叫蒙田，另外呢就是马丁路德，还有那些主张传承主义的，按照他们来说，我们人透过人具备的那个自然的认识能力，事实上达不到真理。那我们前面提到的经验主义、理性主义，都还至少承认我们透过某一种认识的观能，我们有的知识是有效的，虽然他们两者都有着偏差的地方，但是至少还会认为人还有能力获得客观有效的知识。而信仰主义者呢，就完全否定人靠自己的能力能拥有任何的知识，而只有当神或者是天主上帝告诉人的时候，所谓的启示的真理才是真理啊。那怀疑主义者的第三种形式啊，我们可以称为是整体的怀疑主义。那我们刚才是分析了片面的怀疑主义，还有呢功能的怀疑主义，那现在进入的就是第三种整体的怀疑主义。整体的怀疑主义者都会认为人的知识是完全不可能，所以他们啊完全的否认任何人可以有着任何有效客观的知识。所以呢，我们从以上的三种的形式，从以上三种形式的怀疑主义来说，这三种形式的怀疑主义可以说是最严重的，因为他们是彻彻底底的否认人的知识的有效。当然我们可以问， 真的是这样吗？人真的没有什么自私的可能吗？在整体的怀疑主义者中啊，最有名的，我们啊最有名的一位叫皮罗，他就说，最完美的哲学啊，就应该是一个不可知论，我们不做任何的判断，因为我们一做判断，就是在肯定什么，表示我们知道什么，所以一个好的哲学应该是不说什么的。那还有一位哲学家叫戈尔奇亚，他说呢，一切都是虚假的。他有一个很著名的啊三个论证，那第一个论证就说什么都没有，那第二个论证说如果有什么东西的话，我无法认识。第三个论证呢，就说如果可以认识的话，我也不能传达。所以我们不妨去看看戈尔奇亚这三个论证，果真是这样吗？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吗？那我们可以问呢，那至少你戈尔奇亚是不是存在呢？那你讲这些话的时候，我是不是在听呢？是不是至少我也还在呢？那假如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们好像跟实际上不符合。那当然他的第二个论证说，如果有什么东西我无法认识，好，姑且我们就暂时这么说吧，暂时这么相信他。可是他下面一个论证呢，他就说如果我可以认识的话，我也不能传达。那各位想一想，他这么说是不是自我矛盾呢？果真是如此的话，那他是不是把这三个论证在尝试的传达给我们呢？他是不是说了些什么呢？所以柯基亚他提出这三个论证，可是这三个论证事实上啊都不能够成立。他至少肯定了些什么，他自己的存在还有别人的存在。他至少告诉我们人可以认识什么，虽然不能够传达，可是呢在他这么传达的时候，在他这么说这三个论证的时候，是不是也在传达什么呢？所以可以看到啊，像戈尔奇亚这样的一位哲学家，或者是像皮罗这样的一个哲学家，他们呢就完全的否定掉人的知识的有效性，所以呢也就成为所谓的不可知论。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啊，当我们把知识的有效完全的否定之后啊，这样的一个立场就会为我们的啊，会为人类思想史的一个发展上带来一些危机。那我们当然也可以说啊，这些怀疑主义者事实上可以说都是一些唯心论者，他们说出来的和他们的心里要想的刚好是相反啊，也可以说他们都是一些自我矛盾者。假如什么都不可以知道的话，那我们为什么在说些什么呢？好，今天我们对怀疑主义的介绍到这里为止。那我下一集中我还是会为各位再继续的讲解怀疑主义。好，我们今天到这里为止，谢谢各位。